心身怀与贴住我的救主，因为他追不了他的给归，今后万事万代都要称我有福。
应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神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，是死于敬畏他的人。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，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。他曾是饥饿者，饱享美物，但是那富有者拱手而去。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，付出了他的不仁义舍命。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句，是恩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，我是多明我。在今天的讲座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圣加贝尔为我等起，圣保禄为我等起。在今天的讲座，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10月24号的讲座之后所得到的心得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和堂做实体的讲座，当天的风雨非常的大，我以为不会有人来参加讲座，可是到了讲座的时候，总共有快30个人参加，而且又由光启的学长学姐由国外借由视讯来助阵。庆和学长是大我八届的学长，也是方济会的第三会的成员，他非常热心教会的事工，因为他很久没有和国外的学长姐联络，他们利用了我的 notebook 就聊起来了，大家非常的开心。在讲座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的状况，国外的学长通知我说我按到了静音，他们听不到声音，而且我原本设定的可以自动的点了连结就可以自动加入，可是结果功能无效，因此我在讲座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顾及到是否有人临时要加入讲座，所以因此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请庆和学长坐在我的前面，他非常的支持我，而且带了4只的手机来帮我冲视讯的点播率，他的手机开了扩音，所以在讲座的时候可以听到我的回音。在讲座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的回响，庆和学长给了我许多的指导，他说我对稿子不太熟，而且我的音调太平了，让人听了会想睡觉。确实有许多方面是需要改进的。我回家之后我马上请教我的大哥林明，他是说唱艺术的大师，是台艺大的副教授， 他马上就教导了我一些有关声音表达的技巧，让我收获良多。我也介绍我大哥到主业团的和山学社为大学生们做讲座，主题是关于声音表达的技巧。妹妹在我讲座节目播出之后，想要在睡觉前听这一次的实体讲座，好伴她入眠。因为我过去的讲座都是在家里录的，所以我的声调都比较柔和，容易让人昏昏欲睡。没想到这一集的节目让她听得越来越亢奋，还睡不着觉，因为内容太多了，而且我讲得又很急。冠冠告诉我说，豪哥介绍的内容很有力量，而且再次的提醒了大家福传的精神。他说他听了节目以后都燃起了心火，就好像厄玛乌的门徒一样。所以博士的描述确实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令人安慰。他说他认为在教堂现场聆听的教友们应该更有感动才是，那这就要看现场教友的反应才知道了。昨天还有 Josie， 他要点播节目，希望我能够制作《末观之路》这个主题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我会安排进来。我本来就是要为大家服务的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如果其他的堂区的教友对我的讲座有兴趣的话，想要我们安排实体的讲座，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安排一下。但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我们先限定在我所播出节目的主题之内，或是我在部落格的文章中的主题，这样我准备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。而且我的讲座现在一定要安排在30分钟之内就要讲完，其他的时间就安排 Q&A， 这样大家就不会听得那么累，我也会轻松一些了。因为这次的讲座讲完之后，我回到家里都累瘫了，因为我在现场是用呐喊的方式来讲座，因为教友反映说在后面听不清楚，而且我又戴着口罩，内容又多，我差一点就要窒息了。所以以上所检讨出来的缺点，我都会认真的反省检讨，一一做改进。我们在 LINE 群组有个中原光启的群组，在群组里面我们可以谈信仰，我们也可以谈科学，我们可以谈各种的话题。然后在国外和国内的光启的学长学姐都会提供自己的意见，大家一起分享。昨天家政学长他定居在美国，他谈到了一个问题，他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对我挑战说，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。结果我回复说，学长，我曾经在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的身份是天主教徒，被一位资深的建筑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当时我没有强力的反驳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嫩了，所以我没有回复他。我认为若是我对一件事情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我就无法下断语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讲不出来的，而且我讲出来的都会是错的或是不切实际的。然而真的对信仰有过体验而又了解的人，才能将信仰说得清楚。例如说住在美国的人知道美国的环境是如何，它的优缺点是什么，没有去过美国的人只能从其他的途径去了解，而且了解的不是很完全。真理是不会变的，人应该要顺应真理而调整自己。如果反对宗教的人们愿意了解宗教的话，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的。但是人 都有自由，无法勉强。然而，他们终究还是会了解的，那就是在司审判和公审判的时候，只是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。今天，我的讲座的主题是堂区的革新问题。这个主题是我要制作与狄刚总主教对谈的第三个主题。平信徒应该具备施济的灵魂，与神职人员共同分担传播福音的使命。但是，这并不表示说平信徒要取代施济的部分职务。施济的职务是神圣而不可取代的，因此平信徒的责任与施济的职务必须界分清楚，才不至于混淆不清，而是应该要相辅相成的，共同为建立天主的国度而努力。我很感谢狄刚总主教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对谈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友，我哪有资格与总主教对谈呢？我喜欢收集狄刚总主教所说过的故事和每一句话，因为他是一位善牧，我相信未来我一定会用得到的。有一天，我和狄刚总主教通电话，我告诉他说，我要跟随你。狄刚总主教回答我说，你不能跟随我，我是个瞎子，我会将你领到粪坑里去的。狄刚总主教所引用的圣经显然是有错误的，祈求天主赐给我们许多像他一样的善牧。我们来谈一下堂区的组织。我一直认为堂区的主人是本堂神父，教友在本堂神父的领导下迈向了成圣的道路，因为本堂神父就是我们的善牧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知道堂区里面每一个家庭的情况，谁需要帮助，谁需要安慰，谁需要照顾，谁需要祈祷等等。当然，也有本堂神父会谦虚地说，堂区是属于所有教友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基督的教会。然而，神父一个人可以照顾到每一个教友吗？当然，那要看教区的大小了，以及教友的人数的多寡。就以永和圣母升天堂为例，在教友的记录上有3000多位教友，但是所有的教友不会都在周日的时候进堂，因此必须借由神父以及堂区的善会团体来协助，来达成拜访教友的这项工作。在一般的堂区会组织堂区教友传教协进会，来辅助堂区主任师铎能力的不足。堂区教友传教协进会会设置会长一名、副会长、牧灵主、福传主、礼仪主、家庭主、圣召主、活动主、总务主、秘书主等等小组。每一个堂区会依照各自的需要，在组织上有所差异，而且借由这些小组一同来推动堂区的工作。堂区也会依据不同的年龄层和教友的需要，设立各种的善会，例如说儿童道理班、监证班、慕道班、青年会、唱诗班、成人道理班、查经班、圣母军、临终诵祷小组等等。这些善会都是需要热心的教友参与以及支持。当然，有些修会及团体也会机动性地投入教区的工作。综合上述的组织架构，应该可以将一个堂区组织起来，带上正轨。但是，热心的教友要从哪里来呢？如何的培养热心的教友呢？如何帮助教会获得更多的圣召呢？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深思的问题。我们来谈一下施夺基督善牧。在这里，我们还是要回到根本的问题。堂区的主人就是本堂神父，施夺代表着基督，他就是善牧。因此，施夺们必须要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而且教友们确实是将施夺置于崇高的地位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因为神父也是人，教友们要善加照顾神父的生活，让神父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完全投入于主基督赋予他们的任务。神父们也应该要认清个人在天主面前所赋予的神圣任务，教养他的百姓，使教友们更加接近天主。教友们都期待所有的神父都是圣人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忽视神父也是人，他们会有人性的需要与反应。因此我们要尊敬天主的施夺们，将他们当作我们的父亲、兄长、家人、导师等等。我们要协助施夺们成为属于天主的施夺。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圣召来自于施夺的榜样。圣善的施夺是教友们的榜样，为教友们打开了天国的大门。施夺的学识与圣德是所有教友学习的榜样。在教会内有无数圣人的例子，例如说已经过世的善枢机主教，从小有很多的理想与抱负。他刚开始想要当医生、水利工程师，最后他因为本堂外籍神父龙崎化神父的感召，决定要成为一位神父，服务更多的人，最后他成了枢机主教。我相信每一位神父如何回应天主的召唤，都有他们美丽的故事。因为天主是好天主，他为我们所准备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。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哥哥乔治拉辛格蒙席回忆起他们的圣召时说道，那时我们没有特别告诉父母亲们关于我们的圣召，因为这是持续性的发展，逐渐成为比较清晰的事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跟父母亲说些什么。虽然我们不曾提及，但是他们察觉到这是我们想要走的路，他们就这样同意了。他们说父母不应该影响孩子们有关圣召的决定，最多只是建议而已，因为孩子必须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。施夺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份，成为所有教友的榜样。不要忘记天主当初赐予施夺这项至圣的恩惠，而且一项恶表将会摧毁一切。我们所面对的是黑暗的霸主，但是仰赖天主的恩宠，我们一定能够克敌制胜的。施夺们必须要不断的培训，精进个人的本职学能，带给教友们正确的资讯和方向，教会训导当局的教导。教友们就像喂不饱的小鸡一样，随时期待着母鸡给他们喂食。所有的教友们都躲在母鸡的羽翼之下。圣施里华曾经说道，那位有圣德的年轻神父犹如殉道者一般，在祭台前痛哭，因为他想起了一个人曾带着大罪去领基督圣体。你是否也如此为他做补赎呢？施夺子永远是天主所深爱的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羊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我还记得过去在永和圣母升天堂，张国廷神父及刘洪英神父还在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些小故事。过去我们主日九点望弥撒之后，张神父和刘神父就会坐在神父的小客厅和餐厅里面， 有时候教友们都会主动的去与神父聊天，神父们也喜欢和教友们聊天。有一次张神父告诉我，有一位妈妈来找张神父，她对神父说，神父，我家的儿子不爱读书又贪玩，让你把他带去做神父好不好？张神父说，你以为我们做神父的都是好吃懒做吗？好好的回去教导你的儿子吧。我们千万要记住，我们要献给天主的一定要是最好的，否则不会受到天主的悦纳的。因为我们家中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，爸爸妈妈都是热心的教友，因此神父们对我们家非常的照顾，所以一定也希望我们家能够有个圣招。记得有一次我们都还小的时候，张神父问了二哥想不想当神父，因为二哥是我们家中最聪明功课又最好的。结果二哥回答说，神父，当神父有芭乐可以吃吗？神父说，当然有很多芭乐可以吃啊，连苹果都可以吃呢。之后这件事就传为笑谈了。我二哥现在全家都是热心的教友，定居在美国的圣何西。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刘神父也问我想不想要当神父，我的回答就比较实际了一些。我说，神父，如果天主能够拿走我的欲望，我就愿意当神父。虽然我没有当神父，但是依赖天主的仁慈，我获得了主业团可结婚团圆的圣召。妹妹经过我的介绍，也成为了主业团可结婚的团员。我的大哥、大嫂、内人都是主业团的协助人。现在天主的恩典仍然在发展当中，因此天主的计划永远是最适合我们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教友们的培育。我们作为教友的，不要只是要求堂区的师铎要是一位圣人，一般的教友们同样有成圣的召唤，所以成圣的召唤是普世性的，属于每一位基督徒的圣召，而只是在生活的方式有所差异而已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师铎与教友们都努力地奋斗成圣，我们的堂区乃至于整个教会将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？圣施礼华对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要回应主人的召教，我们便需要内在的生活。我们要成为圣者，就得脱胎换骨，彻底的改变。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做到可以上祭台的圣人，否则我们就愧为主人唯一的门徒。此外，不要忘记天主除了拣选我们，给了在世上圣化的恩宠，他同时给我们作为门徒的责任。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说，圣化日常生活要到达可列入圣品的地步，这个要求是非常崇高的，也是每一位基督徒一辈子奋斗的目标。成圣就是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能够进入天国。当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不会在意我们成就了多少的丰功伟业，而是会问我们如何的对天主及近人以爱还爱，如何回应了他对我们的召唤，完成了他所交托给我们的旨意。并且我们不是只有单独一个人进天国，而是要带着家人、亲戚、同事及朋友一同进入天国。堂区是属于大家的，必须要由本堂神父及教友们共同努力，将我们的堂区建立起来。有的时候，教友们需要时间来培育。我们要感谢主业团 各个善会、修会团体所提供的各种培训课程，成为教友进修的丰富管道。例如说，哲学、神学的进修课程，福传师的培育，现在在网络上有许多的线上课程及播客节目，都成为了教友们进修的管道。个人诚恳地建议每一位教友们，应该要寻求属于自己的圣召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团体，依照团体的教导及鼓励，努力地活出天主的旨意。主业团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成圣，说实话，这个理想确实很高，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，我渴望将来与我的家人、亲戚及朋友们一起进入天国。我也相信爱我们的天主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圣母玛利亚，我等希望上至之座为我等起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如果诱惑的暴风吹袭，如果你遇到考验而出脚，如果野心的洪水牵引着你，如果欲望的雷雨互相侵，看我那颗心呼求错的时候，面对审判的思想折磨你。